我们这是一个十二讲的一个系列的，它既是一个基调的大家的装备，所以大家慕道的和信刚刚信教的刚刚建立起信仰的都适合。同时我们信主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它也是个培灵的，所以我们这里边呢，它里边有很深的东西也有很浅的东西，我希望尽量做到我们雅俗共赏。所以我们已经分享到这是第四讲了，大家一起跟我回顾一下，我们的第一讲谈到了我是谁。当一个人谈到我是谁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了一个觉悟的突破点。因为什么呢？当发现我是谁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初知到一个他的起源，他的未来的归宿，一个他在整个宇宙当中突兀的出现，那么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未来真正会向哪，所以他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有一死，所以当一个人思考到我是谁的时候，这个人的觉悟已经不低了，已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生命和信仰的突破了。所以当我们进入第二讲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说有一位真神，你要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当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些安慰，原来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从虚空来的，也不是的虚空完完全全的无声无息，不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创造主，这位创造主是背后最真实的存在，所以人生就进入了另一个新的盼望。所以当我们进入第三讲的时候，这位神和我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假设是高高在上，他假设是不理我们，我们没有盼望的，虽然他有，我们知道他有，但是我们没有盼望的。如果给我们太多太多的苦行，我们也不知道太奥秘的一些法门，像我们现在中国传统宗教有许多太多的修行办法，甚至到一辈子也未必能修行出什么东西来。如果是寻求神这么苦苦这么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人类也是极尽于绝望，是这样。所以但是透过圣经，透过整个的宇宙的美好，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离不开空气，我们离开空气一分钟左右，我们生命就会完结。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主，他有一个巨大的慈爱，他维护着这个宇宙，我们才能够真正每天过活，每天生存。所以这位神透过他自己话语启示这本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位神是要跟我们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形同父子关系，而且他超越父子关系，我们叫做情同父子，同时又情欲父子啊，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打他安慰。那么就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最后一点，就是如果神这么爱我们，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我们看不到，我们接，我们想求他的时候，为什么还只能靠信心呢？不能像父亲啊这样，儿子这样状态呢？所以因为有罪的拦阻，所以今天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话题，这个很深也很浅，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又关系到神启示的整本这个圣经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基础，所以就是世人解放的罪。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入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解答上一次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神很爱我们，为什么我们跟他不能够直接面对面？所以原来圣经很早就有启示，这个距今差不多将近3000年左右的时间，2800年左右的时间，就有一位犹太人的伟大的先知叫以赛亚，他这样说，他说但你们的，他表达了神的话啊，神的话，他说但你们的罪孽是你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孽，犹太人的罪孽，古往今来一切人的罪孽，是我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们。哦，我们呼唤上帝，原来他不听我们，我们没听到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罪的隔绝，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很重要的答案。那我们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罪是什么？何为罪？何为罪呢？如果罪这么严肃，这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想跟这位永生之道、永恒的真神建立联系，而他也愿意跟我们建立联系，为什么不行？啊，这个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势拦阻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们就要思考罪到底是什么。所以罪是什么呢？啊，我们说罪第一个也就是犯法，就为罪。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早就知道宣教了200年甚至500年前，中国的老祖宗就不接受这个罪的学说，这个罪的真理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尤其受过孔子的一些道德的东西去武装的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文化，他不接受罪的。所以你说罪就是犯法，因为中国人翻译过来这个罪就是犯法的意思啊，作奸犯科为罪， 而且是有行为的，不光是有动机还有行为。所以中国人绝大部分人，包括现在社会上人，很大部分人是没有真正进过监狱，没有坐监犯过的。所以犯法为罪给我们一个传统观念，和我们圣经启示罪是不是一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确实实我们是很难接受的，这是一百年来中国人很难。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很多很多的贪官污吏罪，所以我们现在认为罪是坐监犯科。是的，我们即使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心里也想啊，偶尔也想，晚上也想啊，自己私下里也想，也想。尤其是中国现在哦，太多的啊假的东西，太多东西了啊。我们现以前啊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西安音乐学院的一个孩子啊，他叫了一个他爸爸给的车啊，给了车，开完车以后他倒车，因为他开的啊是个双手，他倒车的时候嘣就碰上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本来碰的不是太重要啊，就是大概一个骨折呀或者什么东西。结果呢，他下来回过头来一看，这个小女孩正趴那很痛苦的记她的车牌号。哇，他其实非常惊讶，怎么样的？他就上去以后，他不是驾车逃跑，怎么样的？他把车开出马力再倒回来，他反复碾了好几次，最后就把这个孩子，这小女孩活活给碾死了。所以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中国，我们是通过媒体广泛宣传，好像是每个孩子都被这样的一种凶残的、凶杀的、违法的，这样是只要是在自己一点点私欲就可以得到惩罚的，我不管任何人的利益的这种情况下，所以每个人是。对不对？所以昨天我们听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博士，梁博士来，他就谈到了现在啊，广州一个小学在记者在做调查的时候，问他你要做什么呢？他说我愿意做贪官。为什么做贪官？因为贪官什么都有啊，而且很容易就都拿到了。所以你看，现在普遍的大家已经接受这个罪的概念，所以现在再提罪的问题的话，对中国人来讲似乎好一点了。思考一点，但是总的来讲，我想大部分人还都是良善的。即使他想犯罪，他里面有良心底，他有个胆量的问题，所以真正作奸犯科的人数是很少的。但是圣经里又告诉我们，世人皆犯了罪，这又怎么理解呢？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层次啊，就是伪德，一个是犯法，一个伪德，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什么呢啊，就是法律判不了你啊，什么良心谴责你，道德法庭去宣判你，对不对？我们以前我那个时上大学的时候，就常常啊，有一个男女青年之间啊，一个是痴心女子负心汉，一个女男孩最后把一个女孩甩掉了，最后怎么办呢？我们说道德法庭谴责你，法律现在判不了你，我们道德法庭，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常常以这样一种安慰自己。所以这是伪德，这是另一种对罪的啊一种更深入的理解。不错啊，我们说这个也符合圣经，圣经也有这方面的关于违背神所立的道德的这样的一个约定，也犯罪。那么光有伪德的，我们会发现即使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一些人他没有伪德，他的内心越来越单纯，越来越高尚。我想在座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特点啊，你说我伪德，我觉得我动机也不错，我还是很善良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恶念，这是个动机的啊，就是你没有伪德，你也没有犯法，但是你动了一点点私欲啊，一种恶念，这也是犯罪，对不对？耶稣说的非常清楚啊，看了你子啊，动淫念的，就等于犯奸淫了。那么约翰一书也谈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恨我兄弟的，就相当于一个 murder， 就相当于一个谋杀，你就相当于谋杀了。所以圣经里非常严肃、非常圣洁的去审判人的怎么样呢？人的动机的罪。动机罪，所以如果一个人理解到这个程度，把动机的这些邪恶的根子都挖出来了，对，你是罪人，我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这好像是什么呢？是大彻大悟的哦，就把圣经里边所有的人全笼罩在罪下，所有人全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这样的圣经教育啊，就理解透了。那大家你自己啊，在分享罪的这个很重要的基要真理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分享呢？你是不是这样分享呢？你是不是这样分享呢？我们现在信主信了好多年了，当万众人皆罪的时候，你怎么去分享？你传福音怎么去传？我问问大家，你是不是这样传？小文是不是这样传？王先你是不是这样传？如果是这样传，是不是真实圣经教训呢？是不是呢？那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 约翰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美好的福音，他这样说，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哇，这是太奇怪了，你看我再念一遍，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你只要信了他，你以前的所有的东西似乎在神面前都不是太有所谓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不信的人罪已定了，你只要不信耶稣基督，罪已经定了。然后接下来，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神啊，不信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再好，好像像立静这样，他就是又有学生会主席，又是品学兼优的孩子。如果你不信呢，也是定罪的，非常有意思，你看到了没有？什么原因？我要问大家，问着大家，我问大家，我们信主很久很久的，在你宣教的时候，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怎么解释圣经？啊，文谦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袁家你怎么解释圣经？唐明怎么解释圣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果效，是因为我们对很次要的东西没有弄清楚。好，慢慢的养成的习惯也不想弄清楚了，这是最可怕的。罪由之变，我们在谈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我需要跟大家辨析一下形形色色的这种罪嫌、罪由、罪行、罪责这种东西怎么变。我告诉大家，有得罪物的你也犯罪，对不对？你把这个生态环境当中你胡乱的砍伐啊，新加坡很掏翅啊，有掏翅罪，就是你把猫吊起来就是掏翅，就是考验这种非常非常凶残的对待这种野生动物的话，这是野生的罪的啊，你得罪物，你得罪大自然，你得罪生态环境也是有罪的。你得罪物的时候，你还有得罪人的时候啊，我们人和人之间总是有一些冲突，当你这个冲突发展极限，你真正狠狠地得罪他们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罪啊。接下来呢，你得罪自己，你得罪你作奸犯科，或者你有邪恶的一些动机，或者你道德方面有做了一个 不好的事的话，怎么样呢？你良心谴责你，所以你也得罪你自己的良知啊。接下来呢，得罪邪灵啊，其他的灵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之上还有个形而上的灵的世界，所以你得罪其他的灵的时候也是啊，要有一些结果的。接下来你得罪谁？所以原来我们人世间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就是你得罪物，你得罪人，你得罪己，得罪灵，得罪神，都会产生在他的眼里都会产生一种罪的后果。所以当你得罪物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会遇到灾变，所以他会给你用灾变的时候怎么样呢？报复你。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沙漠化啊，北京的沙尘暴，所以都是这个东西啊，现在的二零的现象啊，现在的很多的飓风都莫名其妙的，以前没有啊，包括一些湖泊的地震、水库的地震，还有一些啊乱砍伐所带出来的水土流失等等，都是这样。所以黄河已经是黄河了，那长江现在变成第二个黄河，都是这样，都是灾变。那么第二个，你得罪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遇到惩罚，对方什么呢？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方不会饶恕你的。在旧约的时候设立逃城，就什么呢？你杀了人，按着神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杀人偿命，现在还钱。但是你偶然杀的时候，别人怎么样也要追讨你，你偶然要杀，所以神的怜悯就出现了，就设立一个逃城，就说他是偶然的啊，去保护他。但是别人还是信誓旦旦还要追杀你，是这样。但是因为神的怜悯被保护你，所以你得罪人的时候会遇到别人的报复，惩罚你。你得罪自己的时候呢，你有痛悔，所以内心当中良心在责罚你，所以你是痛悔的。我们所以很多人做了亏心事，他自己的时候他睡不着觉，就这样。再有，你得罪灵的时候呢，你有祸，所以得罪灵的时候，邪灵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在你没有信仰的时候啊，你邪灵方面你进入邪祸，他会干扰你的生命，他会控制你的生命，也他会拆毁你的生命。所以耶稣在谈到了一个鬼，当他出去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清洁了他的灵，好像一个房屋做了清洁也好，当那鬼四处巡游，没有好的地方又回来带来欺负鬼，那这个人的境况比以前就更差了。所以跟鬼交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受到很大的很大的一些不测的东西。那么得罪神的时候是什么呢？得罪神有个最严重的后果，怎么样？ 啊，就是死。所以人类自从产生以后，对死亡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失去盼望。所以神有一个很奇特，造人以后他不给人死期，你明白吧？如果说你在71岁啊，然后每天每月死掉，那这个人怎么样呢？就完了，全全没了。所以人就有一个很奇特的盼望，就是万一那个不死临到我怎么样？万一我活那个110岁、140岁，那怎么样呢？所以我现在很年轻了呀。所以神会给我们一个东西，但是从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还真正逃脱这个死的。那么圣经记载了有几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耶稣基督啊。他耶稣基督是经历死又经历复活，然后升天，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死亡就变得人类很难以解决的一个超越的一个大限。所以人类最怕死亡，但是每个人都面临死亡。人类在死亡面前最想得自由，但是人类在死亡面前是没有任何选择，是彻底的没有自由。所以死亡就变成人生最奇妙的、最奇特的啊、最遗憾的一件事。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冤有头债有主。所以你如果得罪了这些人，你就会在这些怎么样呢？这些啊物和人方面会获得报复，会得到报复。所以我们罪按照这样看是不这么简单的。那么圣经所谈的罪是什么罪呢？圣经原来谈的罪是得罪神的罪，不是得罪人的罪，不是得罪其他的人的罪，也不是得罪物的罪，是得罪神的罪。这是一个最最根本的罪，这才是圣经所谈的罪。所以耶稣谈到了，当真理的圣经来，你们要为一位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明白吗？为义是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为罪是因为你们不认我。所以他又再一次谈到了，因为罪的原因你们不认我，所以你们罪就更大了。所以在神的眼里面，先不看你那些罪，那些枝枝末末的罪，先看你最核心的东西，到底你心里有没有神。如果心里没有神，你做的再好怎么样呢，也是无效的。就像一个运动赛的时候，你如果你犯规了是无效，你跑得再好没有效，你的水平再好没有效。我们还记得这位久违的这张图了吗？所以人生被造在这个宇宙间，原来有五个基本的关系。一个是跟上面的神的关系，一个是跟他人的关系，一个跟自己的关系，一个跟整个被造的自然界这个物理世界的关系，还有一个是跟其他灵体的关系，这五大关系。那么用紫色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人和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那么人犯了罪的结果，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出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拦阻，一个隔绝，所以他就带出了一系列的后果。所以我用这样几句话总结一下。那么大家说道德的罪，大家说作奸犯科的罪，大家说动机的罪，形形色色现在中国冒出来这些罪，包括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罪，这些罪跟不认神的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是原来这个纲与网的关系。纲与网的关系，纲就是那个网的那个主要那个绳子啊，网就是那个啊许多的那个网结那些线。所以第一句话我告诉大家总结的时候，就是纲断网必乱。这个纲一断，我们叫纲举木张，纲一断，哇，这个木马上就乱了，明白吧？所以跟神的关系断，人的所有的道德各方面都流离失所，都出现一些混乱的一些状态。所以其他的罪犯起来啊，这泛滥就非常非常的自然了。第二句话叫做舍本花地毯。一个花朵如果它跟木的根本断了以后的话，它待不了几天，它一定会衰残的，一定会，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养料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如果跟神的关系断了，我们再良心再怎么好的话，也摆脱不了邪恶的动机的诱惑，世俗的增进了一些思想，以及死亡的最后发现的到来。那接下来与神是何日，然后重罪犯滥时，就是当我们与神已经断绝了，就是重罪泛滥的那个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我们设定了很多法律，很多的什么什么啊，这个教育那个讲坛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许许多多的这种东西，但实际上摆脱不了这个世界上罪恶的流行。所以世界上有三个很大的遗憾，一个是罪恶的问题，一个是痛苦的问题，一个是死亡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很难摆脱的啊！文化再昌明，教育再发达，科技再怎么先进，很难摆脱这罪的问题。接下来 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可能也听过，很多的牧者都会引述这样的一句很伟大的一个经典啊，经典。这个小说呢，就叫做俄罗斯的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的作家，叫做托耶斯基，这个人他写了一个《卡拉马佐拉的兄弟》这本书。所以这本书里面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上帝，人可以肆无忌惮。”这里边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一个高高在上上帝他的威严在建造这个世界，我们内心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敬畏，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人可以肆无忌惮，也可以翻译成这样一句话，万事皆无禁忌。不光是人可以这样，连虎豹狼群，连整个的洪水，各个方面生态都会失常的，都会乱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在平息风暴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真正神掌权的时候，连万事整个的物理环境生态环境都是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如果没有这个情况下，其他的一些东西都会一起来一个大合唱，来一个非常邪恶的大合唱，真相。所以这句话它的翻译的话叫做 If no God， 然后怎么样呢，它说 Anything is permitted。 所以 Anything 不光是人，这任何事都可以发生，所以这本小说就是啊，托斯耶夫斯基写的。那么我们在历史当中确确实实经历了，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历史，就是当我们出了伊甸园跟神关系断绝以后，第一个凶杀案是发生在一个亲兄弟之间，人类第一个凶杀案就发生了。那这个凶杀案是到底是神话呢，还是耶稣基督这个整本圣经记载的一个史实呢？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史实，这是我们相信的，对不对？基督徒都相信，我们相信的创世纪所有东西不是神话，是史实。我要给大家一点点佐证，就是当我研究甲骨文的时候，我很发现，在距现在大概3500年就非常成熟的一套文字，它的凶杀的凶字和现在兄弟的凶字，第一个现在发音基本上都一样，对不对？凶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它的字形跟兄弟的凶和凶杀的凶都是很相似的，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一个兄长的兄，他做了第一件很重要留在历史上的一件事，是杀了他的弟弟，所以兄就带进了有凶杀的含义。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我们现在很难解啊。其他的唯物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凶杀的凶在字体上很相像啊，然后在字形上很相像，在发音上完全相应，完全相符呢？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再给大家带进深入。这个大家跟进我，这里边有一点点深度和难度。我把整个的被造界从神的创造者的角度跟创造者相比的话，它原来都有这样的基本的属性。万事万物，从人啊到土到没有生命的啊无机物，原来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特点是一个大手笔的综合，是一个很大的综合。它到底什么特点呢？我告诉大家，有三个很重要的共性。第一个共性就是有特质的存在，就是它被造的时候，这个造物主给它一个特别的一个内在的根据，内因，我们叫内因，也就是内在的属性，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任何万事万物，它都是一个有特质的存在。如果没有特质，像进化论谈的是一个自由演化的东西，所以它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呢，一个离散的独立的这样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连续的。连续的话你就很难说是一个特质，就像水一样，你很难给它分割成啊，这是东这是北这是上这些，它是一个连续的。但是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创造的不同的物质之间，它是就像有机的啊，就像啊无机的这种啊化学元素一样，它的甲它的钠它的东西，它是一个跳跃的，到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多质子，就是这么分子，它表现出的形态完全不同，它是一个有跳跃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连续的东西。所以万事万物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被造的内在性不同性，它才反映出背后有个创造者，他的手，他的指纹，他的手印，要不然它是一个连续的，连续的话你很难划分出这是这个这是这个，明白吧？第二个哦，第一个就是因为有特质，所以我们才有类比， 啊，分类不是人定的，分类实际上是因为造物主就把万事万物分为一个，你就是土，你就是树，你就是动物，你就是这个不同的，所以创世纪才十几次谈到了，创世纪第一章就差不多十一次就谈到了，叫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所以这是神定的各从其类，你不要给他混淆。所以有类别，对不对？万事万物有类别，人就是人，猴子就是猴子，它是不同的。然后接下来它是过程里的存在，这个很关键，被造的任何事物都是在一个过程发展中当中存在，它离不开过程，都是一个动态，在一个 process 里面，换句话说更深一点，就都在一个时间的过程当中，所以任何被造物都有时间的属性，都有时间的属性，它在一个过程里，是过程的存在。你看任何事物，我们人也是一个有生老病死的东西啊，桌子椅子板凳各方面包括宇宙都有一个发生存在发展的过程，所以因为万事万物被造的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里的存在，它就有变化，它就不是一生来就一成不变，不是这样，这个椅子人造的时候很新，慢慢做来就很老，最后慢慢腿断了，然后呀椅子被缠了，最后慢慢就跑开了，就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慢慢就这样，所以它就会有变化。然后接下来第三点，关系中的存在为什么有过程呢？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被造物都处于一个很大的关系网当中，所以佛教释迦牟尼看到这个，他就认为都有因缘，所以万事万物都因为因缘而产生，是这样，所以从圣经的世界观角度来讲，我们也相信就是万事万物都处于一种关系当中，它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因为关系当中的互动，所以被造物就进入了一种什么呢，受依赖受影响受外界各方面影响的这种变化当中，所以在过程里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在关系中啊，关系中是在过程里当中的一个原因，所以因为在关系中怎么样呢啊，就是有依靠，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一个被造物不需要依靠的，所以这个桌子它一定需要一个地板的承载啊，一个地板的承载，它也需要万有引力一个恰到好处的这种啊粘合，如果万有引力太轻了，我这一撇哇它飘起来就走了，如果万有引力太重了，稍一压哇它就躺了，这不行，所以它的关系各方面它的力各方面的恰到好处，所以它才能这样存在，所以它是有依靠的，我们人更有更多的依靠，越精美的东西依靠越多，对吧，我们得需要信息，我们没有信息的话还是成傻瓜蛋一个了，我们需要空气，我们是肉身需要空气，我们肉身需要水需要粮食的维持，所以人需要依靠，明白吗？所以这样来讲，既然万事万物只要是被造的都具有这三个特质，一个是有特质的内在的创造主已经给他设定的一个东西，一个它是一个过程，它在前后时间，它有个时间的属性，一个它有关系属性，都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不光是人，以前我们谈只是人，我们现在看被造物都有关系性存在，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很重要的智慧，当我们看着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了解它的本质属性，我们了解一个椅子，我们认识富有弟兄啊，我们认识人类，我们要找它的本质特点，明白吧，本质特点，人区别于万物的本质特点，当我们了解到万物原来都有时间属性，都在过程里边，怎么样呢，我们要找到它的归宿结局，这很重要，所以它既然都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要看一时一地的得失，一时一世的得失，我们要看它最终的结局啊！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什么，笑到最后才胜利者，所以人真正最后看到一个万事万物的结局，才真正找到这事物的究竟，所以要看它的最终的结局，我们要看它的峰巅，也要看它的低谷，那最终我们更主要的关注它的结局，这是我的结局，因为有依靠，因为有关系，是关系中存在，所以我们要重点看什么呢，看首要关系，就是最主要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总合起来我可以告诉大家，原来被造的它既然是被造的，它都有特性，被造物然后造物都给它的都有一个啊关系，然后都在过程里，它最终我们看首要关系最终结局本质属性能不能发挥，关乎什么呢，最核心的关系 我都叫道系之见。道是什么呢？道在中国人当中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神啊，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谓道见。所以道系之见什么意思呢？都是这个造物主创造者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万事万物既然你是被造世界的一个分子一个存在，你都依存于这个创造者，没有一样不存在。宇宙宇宙需要，地球地球需要，太阳系太阳需要，人类人类需要，桌子桌椅需要，鱼缸鱼缸，只不过间接而已。所有的被造物都跟这个创造物有关系，离了这个创造物，整个就变成混沌，马上就变成混乱。所以道系之间就是这个意思。那我给大家深入到一个程度了，总结到一个程度了，就是罪的原因，我们会看到原来根本上都会跟造物主的关系出了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整个这个世界都浮在虚空下，都浮在恶人的和罪的权势下，原因是什么呢？都在因人的犯罪都跟神关系错位了。这不光是人类，整个的自然，整个的世界都有这个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人类，我们再放一次，以前我曾经放过这个照片，现在我放这张，这是一个孩子，一个人的。那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孩子你看他像狼啊，他是生活在一个狼群里面，从小就被狼叼走了，像狼。但是你说他是狼，我们大家不相信啊，我们说他还是个人啊，我们不外乎叫他狼孩，他本人还人。就说为什么他在狼群里他还是有不同于狼的，他比狼还是有一些不同，甚至比狼还是要聪明呢？因为他被捡回来以后还可以说一两句话，还可以像人跟人有一点点沟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有一个内在的本质，因为造物主造他就是人，不是狼。虽然他在狼群里面，但是他又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他已经是个狼孩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处的关系是狼群当中的关系，他已经失去了人的正常的一种关系了，尤其是跟父母啊，跟人际的这种关系了，所以他慢慢就有狼的属性了。所以他在关系当中，他在发展变化当中，他就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啊，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这个孩子活不了多久，所以一般情况下跟狼在一起的话，一般在8到10年他肯定死，肯定是就比人的正常寿命要缩短啊，很多很多很多。他也学不了人的正常那些东西了，他能只学一些简单的语言，这种情况。所以就看到了原来一个物质存在，它有内在的本质，它有外在的关系的依靠，还有在这关系的互相影响当中，它最后发展的一个结局，它发展的一个变化，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人也是这样。那么我想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根基上，我们要思考人之为人，人之为人到底在这个三个方面它的特点是什么，造物主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呢？第一个，人的从本性来讲，人的本性，我们从人的本性，也就是他本质属性，我们说人有很多属性，人有情感的，人有意志的，人有自由的，人有很多的，人有理性的等等。我们发现人一个本质的属性，我们用一句话4个字概括，就叫做法神之性。所以人造的时候是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人活出来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的，他有一个理想的东西，他一个完美的东西，他要效法神，他没有神，他造出一个神来，他要效法这个神。所以人崇拜的不是那些真正的作奸犯科，他崇拜总是一个相对高尚的人，有这样一个内在的东西，他有个法神之心。当神真的来了，这高尚的东西，高尚的东西真的来了，你会发现他确实有相当大的容量，可以接受逃放，可以接受啊，所以可教。所以人孩子从现在教育到了20岁30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所以人的内在的可塑性很大，那种陶造性很大，所以他就可以啊，完全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所以两个孩子，一个跟狼在一起，一个跟诺贝尔奖金科学家在一起，他出来的结果就天人之别。所以就反映出人的这种法神之性，他可以创造像神啊，然后有可能呢，他堕落的完全没有人样。所以这就是人被造的一个超乎万有的这种属性。啊，没有说狗，没有说非常高的这种动物啊，包括我们可以训的海豚，这些东西都不可能有法神之性，它内骨子里它没有神性这个东西，它只是本能和被动的东西。第二个很重要的过程，那么我们生命存在的过程是靠什么呢？是靠什么呢？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怎么维系、怎么发展、怎么变化呢？我们说就靠神得活， 靠神得活。靠着神我们可以得活，而这个活最后怎么样呢？就意味着是永生。只要是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活是永远的，没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死亡的结局。这是人生变化的一个最奇妙的一个过程，也是神设定我们人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本能关系。那么我们最根本的首要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相契。与神相契，与神相契的意思就是非常好的关系，相契就彼此真实的互相交往，那就与神相契。这是人类的最首要的关系，所以它突破了我们人的最首要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突破了我们人的最首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啊，是情人的关系。突破了关系，原来圣经启示人最最首要的关系是人和神的最美好密切的关系。这是人被造的时候神给我们设定的三个很重要的方面，它的内在本质方面它可以效法神啊，它的外在关系方面它跟神必须维护好很好的关系，然后它在变化过程当中它的靠着神慢慢慢慢有神的样子，慢慢长成神的样子，而且有永生的这样的，所以离不开神。所以这几句话核心的一点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人是离不开神的。人什么时候一离开神，什么时候就不成人样啊，我们当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效法别三去了，我们就效法歌星去了，我们就效法地痞流氓去了，我们就变成那样了。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总而言之，都不是神。啊，接下来我们没有神了，我们最后面临就是迈向死亡。当我们跟神失交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变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孤独啊，我们自私，我们自义啊，我们自怜，我们很多很自闭，很多东西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跟神很好关系的话，哎，慢慢慢慢，很多东西都正常化。这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要必须时时刻刻的同在。那么我们上一次谈人神之间，整本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人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这样几句话。第一个，人神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被造以后来到这个宇宙，来到这世间的第一个关系，就初始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基本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生存，我们获得的恩高，获得的祝福，我们的啊，可以吸收神的气息，最后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都赞助他，所以它是个基本的关系。所以因为初始，因为基本，包括我们肉身的生存和灵魂的长大都赞助神，所以它是首要的关系，首要的关系。那第三点，第四点，最后是圣洁的关系，就是人和父神，人和创造主之间不能掺杂着任何功利的东西，任何邪的东西，任何自私自义的东西，还有任何从魔来的一些搅扰的东西。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非常单纯，非常单纯，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就很父和子，就很非常美好的恋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任何功利的东西啊。我们说一个爱情被受玷污了，什么玷污呢？哦，原来我看啊，我嫁了这个孩子啊，他的父亲是个大官啊，他家里有趁几套车几套房子，这婚姻就受到玷污了，爱情就不这么纯洁了。所以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美好单纯纯洁的。所以耶稣用孩子的比喻说，这个孩子你们要回转向这孩子，否则说话断不能行天国，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几层关系总结在一起啊，四个字就是什么呢？叫做情欲父子。我们上一次讲啊，情同父子，我们现在再做一次更深的符合圣经，符合这个启示的上帝心意的，就是情欲父子，就是这个关系原来比父子还要深。所以我们上一次才谈到了这句圣经，耶稣说了一句非常奇妙的话，哇，这个话实在是太奇妙了。他说什么？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啊，不要称呼地上人为父，这是很极端的，很绝对的，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的。尤其我们在座的啊，有为人父的啊，为人子的，这不是平白无故的造父子矛盾吗？就是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他怎么说的？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你就看到了，原来神希望的这关系是情侣父子，不是简单的父子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谈到这个问题了，谈到人生存它是被造的，必须依赖于首要关系，那就是人神关系。那么神给我们设定了人神关系是情侣父子的关系，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我们就谈到罪了。所以我们以前谈了很多很多罪，那罪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那本意都是没有达到目标，没有达到目标。 没有种地，没有达到目标。那我们现在看神设定标准，情欲富足的标准，已给我们看到了这个目标了。那么我们就现在看罪是为罪，到底我们是不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呢？谁还能真正站在坐在这儿说我达到标准呢？那么罪是为罪，到底跟这个标准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两点简单的这个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达到。为什么世间笼罩在罪下？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能成为义人？第一个，尊神如父乎？还没有说尊神欲父乎？我没有说尊神欲父，我就是尊神如父乎。在刚才我们弟兄们在这唱诗的时候，我们说你唱诗的时候是不是真正想到一位非常荣耀的君王全能这样一个父亲在你面前啊，这样一个慈祥的父亲，爱的父亲，又有威严的父亲在你面前，你向他献唱，你首先献唱，然后是众圣父的啊，这个圣父的众儿女，你向他献唱。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你就失神。那失神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缺陷和罪的状态下去唱，在一个罪的状态下唱歌，那是唱什么歌呢？明白吧？所以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托住万有的，神时时刻刻照顾我们，给我们这个世界啊存在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时时刻刻的警惕，我父神在我旁边。所以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attitude， 一个内在的一个基本的素质？这就是新约当中给我们谈的敬虔人，这就是旧约谈的约伯所谈的是敬畏神的人，这个义人。所以在旧约当中谈义人是有不同的义，就是没有犯法的义，是没有得罪人的义，没有其他的道德方面，这是一种义人。还有一个是敬畏神的人也叫义人。所以神你读旧约的时候看义人的时候有不同的啊它的含义，大家一定要读通才能看。所以神希望一个真正不犯罪的人，他所喜悦的儿女是时时刻刻尊他为大，时刻以他为真正的威严和慈爱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生命。现在在座的我们很多情况都存在一种亏欠状态，罪的状态，那何况非信徒呢？那非信徒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父，根本不相信有真神，那不是更是罪大恶极？从神的眼里那绝对是罪人。所以怎么样呢？你不看重父的，所以梁博士的分享呢，你不看重，所以父也必你也被必被藐视，所以父也不看重你，你跟这个永恒之道是这个失去关系了。最后你只能面对死亡有限。第二个，从神旨意乎？你不光是尊他为大，你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尊他的命令，尊重他的命令。我就每天活是按照他的活，按照他的律法活，诫命活。那么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把这个律法告诉我们两条，一个是尽心爱神，一个是爱邻如己，这两点。所以我们本着这两点去活，你一定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你这样分享一下，你是不是真正的信主很久的话，你是不是还是在很大的亏欠和罪的状态呢？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彼此是不是尊重？我们彼此不尊重的话，你很难尊重神的，正像约翰一说，首先我们彼此是相爱，所以没有相爱的话，你很难真正说尊重神的旨意的。神就这合起来就这两条旨意。那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真是爱不出来，爱不出来，爱不出来，所以你回到里边，原来罪的问题没有解决，遵循神的旨意行出来，行出来，原来罪的问题出来。所以神邀请我们，神眼里所看到的一个罪，一个义人是什么呢？就是尊他为大，像父亲一样跟他一起跟他交好。第二个，认认真真的发自内心自信他罪，而不是表面上的应付，不是这样，而更不是口是心非，更不是这样啊！神也看很重机，虽然你工作做得很好，好像是遵他旨意，但是他判你背后的动机是一个虚假的，这不可以的，所以他要看你的动机。所以罪是为罪，原来这样。所以这样来看，神说了，世人没有真正的一个人，连一个人神都是落在他罪下，是不是这样的？真是这样，这才是圣经所谈的罪，这不是世间我们人所谈的罪。所以遵从神像父亲一样，如果你不遵从神像父亲一样，那就叫什么呢？那圣经里给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判语，叫什么呢？就叫做不前不进。不前不进，原来前进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这独一的真神。 那么你不从神的旨意，圣经也有一句话告诉你们，就是叫做不义不法。所以在约翰一书就谈到了，凡行不义的都是犯罪的，罪就是不法，就是这样。所以谈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既不虔不敬，在动机上不承认有神，不愿意跟神保持一种很舒服的很美好的关系，你又不按神的旨意去做，那你就是个罪人。你虽然信主以后，你还在犯罪，就是这样。所以不虔不敬反映出人的心内在的一个东西，是他的一个心的本质。那不义不法反映是一种行业，它反映个外在表征。所以一个内在的和外在的，所以神在两个方面看我们人，一个你内在的是不是真正尊他为他，一个是外在的是不是按他的旨意去行事。所以这两点你都努力的做好，不一定你的行为做出完美，但是你动机调整好了，然后你努力去做了，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在许多方面合神心意，有很重要的内心他以神为大，他不义不法，他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做，一旦出现错误他马上认罪悔改。所以在神面前，这就是可以说在肉身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算一个合神心意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大家就没有任何怨言了。所以我是罪人，你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原来圣经谈罪是这样谈的，所以圣经才这样总括了整个的世界，是吧？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句圣经我们上次解谈了很深很深，这句圣经不仅谈到了一个世人都犯了罪这样一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同时还隐含着很奇特的东西，就把犯罪和神关系起来了啊，因为犯了罪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啊，犯罪怎么跟神的荣耀有关系呢？犯罪到底和我们人原有的素质和神的荣耀的亏缺，到底就是我们人的本能、人的气质、人内在外在，到底跟神的荣耀有什么关系？你看，它就隐含着很多很多关系。原来我们不犯罪的时候就不亏欠神的荣耀吗？原来不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荣耀吗？原来犯罪以后我们就亏欠神，到底亏欠到什么程度呢？所以我们就有一系列的问题都问出来。啊，原来圣经责问其实确确实是这样。原来啊，我们犯罪以后就没有神性，没有神性，我们从物理从身体当中，我们失去了一个容光焕发的一个生命啊。我们说伊甸园里亚当夏娃都是发光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的道德、我们智力、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自由都会巨大的一个陷落。所以现在我们智商据说比尔盖茨150啊，这个爱因斯坦170啊，还有什么歌德300等等这样啊，跟神原来亚当那个水准当中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亚当在那里边一看 万物的话，他一下子就看到本质，然后就去命令。所以那是一个智慧的属灵的直觉，那是一个灵性可以挥发非常高超的一种状态，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其实说不，我说不太好，对吧？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也许还保留了大量的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亏缺它有个程度，好像程度可以理解得很深，也可以很浅。那么我们说天主教也有一个和合本，它叫思高译本，它翻译什么呢？它说丧失了神的荣耀。那么 BBE 叫做 Basic British English， 这个翻译呢，它就说 Far from glory of God， 就是我们犯罪以后已经离神的荣耀差得太远了，这个翻译才最对，就是我们还保留了某种神性的东西，残留了一些东西，但是离神的差得太远了，就是现在的处境，明白了吧？我现在差得太远太远了。原罪之后，那我们犯罪以后，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原罪的学说，哲学也有个原罪的学说，圣经也有一个原罪的教义和真理。那到底原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亚当在伊甸园的犯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对我们有影响？我们也没有犯罪，如果到伊甸园里也许我们犯罪呢，等等的，我们会挑战神，但是神不跟你这样，神是不跟你这样论战的。所以原罪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啊，我告诉大家你不可能不犯罪的，为什么呢？啊，你看一下，原罪之后我们跟神隔绝了，亚当和夏娃以及包括赛特和以诺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人伦的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失去天伦的关系，我们跟神已经没有像伊甸园里这样美好的关系了。 所以我叫做有人轮十天轮。那失去天伦，你还想真正的怎么样吗？你还真正想得到神的荣耀没有了，就跟在狼孩里一样，你已经没有神的荣耀了，你最多有人的一些荣耀而已。第二个，有人住是啊，无神住，有人住是神住，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还可以帮忙，但是神的祝福、神的高牧、神的恩典就没了，很少了。第三点，就是有人性是神性，就是我们人还有一些道德，还有一些智慧，还有一些智商，还有一些记忆力理性，但是我们已经失去神的那样的大能，它可以知过去知未来，那种先知性，那种直觉性，那种穿透性没有了，我们有的只是人的智力。你这个智力哪怕像爱因斯坦智力，在神面前也是一个低劣啊，一个呆子，一个笨蛋啊，就是爱因斯坦真正在亚当面前他一定是个笨蛋，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在伊甸园里我们已经看到亚当是多么美好的东西，所以他是一个质的落差，他不是个量变，好像爱因斯坦172是不是亚当应该是182差不多吧，不是这样的，亚当的话他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智商的测表会崩掉的，就是没有一个顶线的，他会崩盘的，是测不了他的，因为一测他连你测你都知道是这样的。因为夏娃来了，我们常常说夏娃来，他一下就看出你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你看他把他的来源都看出来，我们人现在哪有这种能力啊？所以总结为人已非人，然后接下来呢，言不成论。哦，原来这个原罪以后的话，我们人好像两本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失去神的护佑、神的关系，你又不在神的庇护下，这过程当中成长了，所以你必然沉沦啊！因为人已非人，你说哎，你这不是骂人吗？我们还是人呢，对，你是人，但是我们都已经不是人了，为什么呢？我反来覆去说我们已经不是人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跟神相交的关系，所以不可能得到神性了，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不可得到神的能力的，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不可得永生的，知道吧？没有神的不停的教导，所以我们不可能真正长出那种有一接触耶稣基督的那种能力的，不可能了。所以人与人人人生，这就是整个原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后果啊。以前在这个宗教改革以后，有一个很伟大的英国诗人叫做米尔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诗篇就叫做《石楼言》，所以我也用他的词，我给大家奉献大家一首诗。这首小诗也是原罪以后我们人的一个惨痛凄凉的一个情景。第一句话叫做人神美气在伊甸，原来在伊甸园里是人神关系最好的，也就是人最像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神美气在伊甸园里面啊。第二句叫做尊荣全能交其伴，他有尊贵又有荣耀，我说这个荣耀不是简单的一种道德，他荣耀真是啊，身体放光的一个是光芒万丈的这么一个人啊，是这样的，有尊贵有荣耀是地位，因为他跟神是真是神的儿子，然后什么呢，有权力，有权力地位，他是掌管万有，成为神整个的一个大管家，这样的能力，他有超然的能力，他不是我们人间的这种动动嘴然后动动思维的能力，不是这样的能力，他可以辐射万有，他可以让狮子啊，让狮子很温顺下来，让大象可以趴下来啊，让这种豺狼虎豹都闭嘴，他有这样的辐射的能力，他才管理万有。我们现在很难，对不对？我们现在实际上人比亚当一个人可以管理整个的这些宇宙啊，这些野兽方面都可以管理好，那人现在得用很多很多东西管理，个老虎我们弄很多笼子放在一起啊，就像弄，不是这样的，亚当下来非常潇洒非常自然的哦，趴下就像我们训练狗一样，这样的，所以你一定相信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在以西结书当中，我们看到最后末世当中，原来人和兽、人和毒蛇、人和熊皮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原来那个会神的毒蛇再不能伤孩子了，原来这个熊再不能伤牛犊了啊，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和谐，因为神的灵成为所有万有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和能力，所以人神美气在一变，尊贵全能尊荣全能交集伴，还神还给了特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我相信那个时候夏娃是比我们所有在座所有世界的影星好莱坞加在一起的也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跟他相比的，那才是一个国色天香天国的国色啊， 在真正伊甸园里发出芬芳的那种天和国色天香，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那是一个条件。第三个，可怜一朝现试探，可怜一朝现人，因为这是一个大的试探，这意味着他从根本上背叛神。因为吃了智慧树的果子，我们就把神推出来了，就把神变成一个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我要研究神到底是不是全能的，我要研究神是不是良善的，我要研究神到底创造我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跟神的关系已经完全进入了，就像我们科学现在进入到任何东西都变成我研究的对象，我跟他没有什么感情，我也谈不上道德啊，我研究过程当中我也谈不上是对他好对他坏，我就也没有选择。这就是吃了智慧树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结局。所以可怜一朝现试探，然后怎么样，子子孙孙失乐园，我们子子孙孙再也失去这个乐园了。所以失去乐园意味什么呢？就失去了跟神同在的那个美好，也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授权。然后怎么样，我们再也不是万有的主宰，然后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整天的耕耘啊，地就长出荆棘来，荆棘来，我们要流血流汗才能得宝座，最后我们还要归于黄土。那接下来还有四句啊，这个更根本啊，失乐园以后，所以天人合也，我们跟神就永隔了。人已残也，我们已经不是人了，人已经残缺了。所以当我们没有打动靶心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我们人已经残缺不全了。明白啊，一个人常常用一个、啊、古代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啊，像官窑烧出来的那个瓷器，这瓷器漂亮得不得了的话，最后给打碎了，打碎我们会看到一个瓷片，我们从那瓷片当中看那个瓷纸还、啊、非常非常好，但是它已经残缺不全，那就很小的一个小瓷片了。人就是这样，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区别于外有的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但是已经大变的东西已经 far from glory of God。人有残也，然后接下来罪无罪难也，就是你要想再不犯罪，我所谓的那两点，第一个是不是尊主为大，尊主如父，第二个是不是真正的遵从主的旨意，你没有 你想做这两点很难了。然后最后一点死必然也，就是必死无疑，必死无疑。所以这两点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我叫做负于原罪披戴亚当。哎，不是说披戴基督吗？对，我们在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实际上每个人在原罪下都是披戴亚当的人，都是负于原罪，倾覆在原罪之下。我们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呢，这样，所以原罪之下被原罪覆盖了，我们想单独的跟神恢复关系，还说神再给我一个圆吧，再给我要这样，没有，那不是你决定的，那是神决定的。所以跟神离开以后不犯罪很难啊，我们用简短的一个小故事，我可以给你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现实。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打天下的时候，他有一个太子啊，有一个他的大儿子叫李承乾，八岁的时候就设定啊，李世民就设定希望他要继承，因为他比什么什么啊，其他的几个孩子啊啊，包括这个李治啊，后来唐高宗他都年长啊，都跟他一起出生入死了，因为打天下的时候坎坷呀，被追杀呀都在，所以他也很怜悯他，希望这个孩子在。结果这孩子大大也比其他的弟弟大，最后就受到一些干扰，有些野心啊，最后采取父子才艺，最后李世民不得已给他废掉，废掉以后就赶出京城啊，削发为民啊，就是贬为庶民，他以后再也不是皇子了，所以跟父亲关系断了，而且不能够再回长安了，所以他就回去了。所以他生的儿子，他生的孙子，子子孙孙，他还有皇族的那种荣耀吗？那种威严吗？那种一指七十大臣都觉得没有了，他没有那个权柄，没有那个尊贵，也没有受过皇权那种教育那样的完好了。所以这个人出去以后很快就死掉了，郁郁而死啊，因为他的边境很边很死掉了。那他的孙子子子孙孙的话都是平民一个了，他怎么还可以有王子的那种尊贵，那种信心，那种权柄，没有了，明白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你还说你可以达到达不到了，因为这个神跟你断绝了。罪是正果，我们用中国的啊传统文化，佛教用文化，那么罪最终的正果是什么呢？正果的意思就是真正的结果，或者是最核心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帝启示的一段话语。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对于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死了，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就是罪的 最核心最厉害的一个杀手锏，我们人都难以避讳，所以罪就是这样子。那么好，那么我就给大家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总结。那么山穷水尽地，先生，这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经到了绝望了。你说哇，这么好，圣灵解释这么好，然后我们是一个孤独存在，我们需要一个真神，我们也相信了真神，而真神也愿意跟我们建立父子关系。那现在哇，这个罪出来了，你说我的罪，我也相信罪，最后结果是没有盼望，是不是完了？我们完完全全面对死亡了，这样一个结果了。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那圣经对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怎么还是一个信望爱的？我们还是有活泼盼望的一个信仰呢？没有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最后这几句结束今天的分享，就是山穷水尽地，绝处逢生时，圣子来人间，天齐为我起，天齐为我取。什么意思呢？我们人已经到了绝地，我们人要想超越死亡已经是无能为力的，然后怎么样，绝处逢生，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峰回路转，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些希望。那么当耶稣道成肉身来，透过这本圣经保留给人类，要告诉大家还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这条路。所以天取为我起，天取就通天的大道与神和好的呢，再通往伊甸园的，再次为我开启。所以圣经有这样一句话，加拉太书非常有意思，这句话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哦，这段圣经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启示，那就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都在罪里面，像羊归圈一样，都归在那里面，用律法造就啊，这律法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尊主为大，一个造主的旨意行，都给造就了。就说你们都知道你们罪人，你们没有盼望，不要四处狼奔狮突跑来跑去了，你们都在这儿等候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时刻到来，那就是什么呢？也是就造成了圣子，圣子来，他来了以后，凡是信他的这些罪人圈在圈里面，都有一条活路走，明白吗？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这就是摩西和耶稣的关系，这是神的很大的一个心意和恩典。我们下次分解耶稣是谁，我们下次分解。然后自行给大家四个题，我现在发现我们的小组啊，不总结这样的奖章，这些奖章其实内心啊很深厚的内涵，很深厚的哲理，很深厚的神学，很深厚的生命信仰的东西。我还是希望我们小组领袖花点时间，哪怕自己先想一想，自己想一想，然后呢再跟弟兄姐妹有些启发性的讲互动性的交流，这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啊，很重要。诶，这样的一套东西，这么好的一套东西，我都觉得手舞足蹈，心上我都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怜悯。那么你们在座就这么厉害，厉害到这种程度都可以，哇，就可以，不是这样，然后再开启一套，再开启一套。现在告诉大家，大家现在你开启一套的时候还早啊，我希望有朝一日大家可以开启一套，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职场，就会有真正的教会的真正新的发展。所以大家应该小组领袖最核心的人应该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思考。我们总讲顺服，我们总讲谦卑，我们总讲真正受教啊，这些东西很重要。我们忠诚来自于听话，大家记着，忠诚来自于听话，因为忠诚的本意是听，大家记得吧？忠诚的本意是听，你不听，你怎么可能叫忠诚呢？圣经所言的罪是开始于谁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开始于人，还是开始于法，还是开始于物，还开始于自然，还开始于神啊？圣经所言的罪是开始于谁，这个很关键，因为开始于谁，最后你要得到谁的报应。第二个，人与神的关系应该如何，在神设定人创造人的时候，他设定一个标准，就是人和神的标准，这关系的标准。那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是犯罪，就是 miss the target， 就是没有大众发现，就是犯罪了。所以这个标准神设定到底是什么呢？第三点，何为人？人的综合的本质，作为一个全人综合的本质是什么？他作为一个被造界的这么一个很奇特的被造物，他的本质是什么呢？他的本质有三个方面，从过程角度讲，从关系角度讲，从本质角度讲。为何我是罪人？如果这样看，为什么我是罪人？这个罪人实际上
啊，更好的说，就是我是一个彻底残缺的一个人，我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为什么这样说？
最后一点就是原罪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原罪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我不能跟神叫板？说我在伊甸园里会怎么怎么样？你叫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犯罪了。为什么呢？你根本没有真正敬畏这个神这样天赋。最后给大家几节经节，这是很震撼的经节，大家以前读可能读不懂，那现在在读的时候可能就略微懂一些了啊，就是罗马书一章所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因为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无可推诿，然后什么呢？接下来保罗就说了，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你看了吗？我们借着万有和奇妙啊，整个四时周而复始分传不化的这样的运转，我们相信有一个非常伟大奇妙的神。那接下来我们不把他神当作神啊，然后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怎么样呢？他们的思念，我们的理性各个方面就虚妄了，然后心里面的灯，那种真正的光明已经昏暗了，所以我们看很多问题已经错误了，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错觉，就跟吃了蒙汗药一样。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到二十四节，所以就出现了罗马书上著名的三个任凭啊，就是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就是人在肉体上放纵自己。第二个，就神的任凭，没有神的保守了，不在神的保守过程中发展。二十九节，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就说人故意不认识犯罪，然后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就是从道德方面一些东西了，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然后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阴毒啊，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和等等，所以重罪就泛滥了，所以那些道德上的、行为上的、形形色色罪就泛滥了。所以你看到吗？先不认识神为大罪，神看为重要，然后接下来那些小小的那些罪的话，都是零零碎碎的罪，那些罪的话，在神看来也是不讨人喜悦的。但是来讲呢，你没有恢复跟神关系，你想杜绝那个罪是很难的。对吧？就是说现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美国的律师是最高的一个职业，哎呀，赚钱最厉害，所以美国的律师费最凶等等等等，对吧？你会发现美国的立法也很厉害，守法好像也比我们强，律师也比我们多，最后还是有成就不得官司。为什么？原来就是这样，这个纲已经断了，然后这个网一定乱。最后一个这还有一个，就是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无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不像人一些罪的一些东西，包括动机和行为的，原来最最根本的都跟神关系出现了。他们不认识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怎么样呢？神毫无的认可，所以你不在我的庇护下，不在我的能力的保守下，所以你就看你自己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像浪子一样，不在父亲保守下会怎么样啊？我们祷告。